祝福我祖父先生三宝从今日之日土地名归，为你所出世的种子，为你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我祖父先生三宝从今日之日土地名归，我以所修十等不自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众法心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以所修十等诸自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朝圣的一些内容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所见所闻当中的鸡足山的部分。但是之前呢，就是在菩提迦耶，昨天前天去的时候呢，前天去了，就这边有一个石头的佛像，师傅，这个比较壮观的一个师傅，应该是日本人在这边，就是一些寺庙。这边有可能就是越南呢、朝鲜、那个韩国、日本，然后泰国，你不丹呢、或者是其他的台湾呢，就是内地的，还有就是藏地的各个地方的一些蒙古人的建的这些寺庙嘛，他们有一些就是来的比较早，这个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一个佛像。也可能80年代，我不是太具体清楚，但是大概有个几十年的时间吧。一个大佛，而且石头雕得很精细，就是包括袈裟的纹路，包括背面的有一些地方就是整块的平的，它那上面很细的那个就是僧衣的这些纹路啊，这些都前前后后都很清楚，所以这个就是在菩提迦也很近的一个日本的寺庙旁边，所以这个是就是在菩提迦也去朝圣的一个地方。然后鸡足山的话，就讲一下那个迦叶尊者吧，就是迦叶尊者的一些故事，可能大家有一些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因为跟迦叶尊者有关系，而且在一些里面跟无著菩萨修行啊这些的圣地嘛。佛也曾经在这边就是讲过七天的法，有这样讲，所以曾经在山顶上好像有一个佛的一个石头上的一个足印嘛，这个来很多人去朝拜的，所以有些地方叫这个地方叫圣足山，也有一些那就是那个石头的缝像一个鸡的爪子一样，就是一个三角的那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像，所以也叫那个鸡足山嘛，圣足山或者是鸡足山怎么样的一个名字。印度的名字里面呢就是 Kukut 是那个鸡嘛，巴达是足，然后山是 Giri， 就 Kukuta Badagiri，就是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Guru Pada Giri。Guru Pada 是 Guru 是那个就是上师啊或者圣者的意思。Pada 还是这个族嘛。Shri Pada 说圣族。然后山是Giri， 那个 Pada Giri,Guru Pada,Guru Pada Giri 就是那个说的圣族山。所以现在有这些当地的人把那个好像字有点省略了，就叫 Gurupa， Gurupa Mountain， 或者是 Gurupa， 也就是 Gurupada Giri 的那个缩写简写一样的，变成这么一个名字。所以地图上现在找的时候就说 Gurupa Mountain， 这样就可以找到那个地方。这些人的名字包括梵文的名字，这些玄奘习性记里面写的很清楚，两种鸡足圣足山这些都写的比较清楚。然后我们所说的就是说 托托第大加瑟或者加斯巴，就是有些玄奘大师好像写的是加瑟波，对，就是加斯巴的那个名字，摩哈加斯巴就是大加瑟或者是摩哈加瑟这样的名字，所以他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十大弟子之一，所以早期的时候应该是说就是他的那个叫什么，最早的时候好像他们的是这边算是那个摩揭陀国的一个比较富有的一个家族，所以他呢就是说在这个家他们家族里面的老两个老的婆罗门呢就是没有孩子嘛，就是苦于没有孩子，然后到处去求，后来就是说那边有棵菩提树，很就是很有这个灵验呢，他们在那边呢就是建这种的供的一些堂啊，还有一些就是做一些广大的供养啊，这样据说感动某一些天人，最后就是因为虔诚的那种心呢、发愿很大，最后就是获得了这个就小时候的加瑟的这个印光这个名字嘛，所以说在出生的时候就有一点特别的，而且有相师预言说他未来会出道出家修行呢，这样讲，但是他们也是一样，可能是说一个是他们是当地的富豪家族，然后不愿意让孩子出家，然后也是怕断这种就是后嘛，这跟内地的这个传统上面说就是要有这个男子来继承家业内容的观念比较像，所以说但是加瑟尊者曹小的时候就是说他自己他们应该这个家族也比较大嘛，但是他们家里面的话就是说男丁这个就是一定要娶太太，然后就是在他的这个自己就是加瑟尊者小的时候也是非常安静，不喜欢太多这种时间的很多活动的人，就是适合修道的那种的习性，所以虽然出身富贵，就是但是他自己不把他们这些世间的富贵看得很重啊，反而是向往一种修道的心，但是说他的父母呢又怕这个像是说的一样，怕就是他有出家，所以就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除了金衣玉食这些就是衣食无忧的一些照顾以外，也是不断的给他就是想办法找一个太太，就是娶妻啊生子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大加瑟呢，一个是他并不是那么就是入世的一种的想法的缘故呢，他觉得世间那些都是一场梦啊，没有太大的意义，反而是修道的心让他很吸引呢。然后几次就是婉拒父母的一些好意啊，但是父母也是很有这个。怎么讲善巧的，所以大加瑟呢也有比较就是不堪他们的一些建议的这些打扰，所以说为了拒绝这种婚事的一些安排呢，他就说找当地的能工巧匠造了一个就是纯金的一个类似于女生的像，交给父母说如果你们能找到这样的女子的话，就是显得貌美就是非常好的品行这样的一个人以外，我是不会娶的。然后他的父母呢就是说发动他们家的一些亲戚啊仆人啊，就四处找一些知名的一些高贵的婆罗门族姓的这种的女的呢，最后找到这个跋陀，所以那眼看着他父母这么样的就是为了他的婚身啊婚事啊就是忙碌奔波以后呢，大加瑟当然也是不忍这个违逆父母的一些意愿，就是接受跋陀为这个太太成亲了。之后在这个成亲以后呢，就是说他们都是那个太太的那些素质都非常好，所以他们也生活的比较快乐。但是因为看到他们平时在田间劳作呀，男 主外女主内，每印度也是这样的习惯嘛。所以当然女的也有上山勘察啊，这些也有了，但是平时的时候就是犁地啊，那些都是男的干活嘛。女的呢在家里面就是作坊啊，或者是安排仆人们打下手啊这样的，但是女的不会跑到田间去，不是打下手就安排指挥嘛。他们是富有的人家，据说有什么16个村子属于他们管啊这样。所以这样的话，那就是意思说可以就是要指挥他们嘛，要看田间去管理啊这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他太太看到仆人们在扎这些油脂的时候啊，就是有很多的就虫的尸体啊，然后那有些里面呢就是剩了虫，但是还是一急的时候把虫子急死了。这种呢炸油的时候会急死有虫子嘛。所以他看着这些这么多虫子死去啊，就很难过。然后这大家色呢，就是说在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也是一样，田间劳动的人呢把很多犁地的时候牛一动，这个就是除犁的这些铁具啊启动了以后呢，地底下的很多的这些蚯蚓啊什么昆虫啊这些都弄得人仰马翻是吧，就完全就是非常怕太阳晒的呢，被这个就是曝光在太阳下面，地上跑的一些虫子呢又压到这个土地下面死掉了，灌水的时候又就是不是水性的那些小生命又死掉了。所以说他看着这些，而且牛有时候犁地的时候也会就非常辛苦呀，出汗呢、被鞭打呀、抽啊，这些有时候甚至这些工具粗重的原因皮磨破呀，或者是受伤啊这些，这种了。所以他看到这些以后觉得说，世间呢为什么要那么样的紧张，那么样的辛苦去运作，就是如果有些人喜欢的话那也很好，那也是随他们嘛。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不是那么喜欢，就是说维持一种的富贵的生活，但是下面整个机制运作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到处都充满了痛苦，每一个人的这种他们某一种的奢华的生活是需要付出很多人和生命的代价的。所以这样以后呢，他有像说穿衣服很简单，只要遮盖身体就可以了，就是说有个地方睡，躺下来有个床位就或者是一个睡的地方就可以，果腹的话一碗饭就可以，为什么要就是弄得那么辛苦。所以这样讲呢，他的妻子很认同，所以他就开始去寻找这个就是修道的适合的这些名师呀、修道的场所，这样就离开了。据说他和他太太约好说，当他大家所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的话，就接他太太过去一起出家，这样的。所以那一天据说是释迦牟尼佛证悟的那一天，也是他们就是夫妻，就是那时候已经他12年以后，他父母都已经离世了。然后他们就决定说先由大家色外出寻道啊，求道，然后再接他太太。后来经过两年以后呢，就是说有人建议他说要不要就是去释迦牟尼佛那边呢修行。所以说他跟之前当然就是说足迹遍布各个教团啊各个地方啊，就是好像不是他的那个根本能解决他的问题的一些地方呢，不断的寻觅啊。所以说大家说来到一个就是杨家谷，就是在这地方呢因为身心疲惫的原因呢，在那边就休息了，一路很劳顿了。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他说有这个大觉者释迦牟尼佛带领这个弟子们在竹林精舍就是修行啊、结下安居啊，这些开始的时候在竹林精舍。然后听了以后呢，大家是觉得就是说好像身心轻松啊，好像突然就是那些疲惫啊一扫而光，内心当中就非常多的这个欢喜。所以就去见释迦牟尼佛。 那去见释迦牟尼佛以后，看到释迦牟尼佛就是这种种种的圆满像啊，就是由这个光啊这些金色的这些身像啊，这样的时候身心激动啊，就是匍匐顶礼。然后佛陀也就是说，给这个大众说的，就是说世间就是说除了大彻大悟的觉者。就开始就是当然别人不知道，因为大迦叶开始的时候像一个苦行僧一样，所以其他人嫌他身上的味道大呀，就比较怎么样。然后大迦叶是一个比较能吃苦耐劳、苦行第一嘛，这样的人，他在那边其他人玩的时候，他在那边打坐的时候，其他人就说：“哎呀，他肯定是装的嘛，他哪有这么样的？就可能我们没看的时候他在玩吧，这样讲。”但事实上呢？他是很能了解，就是佛开始的那些教法与他相契合，非常的就是入心。所以说佛陀讲这个种种的因缘法呀，就是空性的智慧啊，这些的时候呢，他都能够就是领悟。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听法以后呢，就是他开始证得预留国这些。然后慢慢经过这个在不断的熏习以后，就是七天七夜的一些关照努力，第八日的时候断这个烦恼，然后说证得阿罗汉的果。但是他平时的时候就是心为低调啊，就是怎么讲呢，不太注重这种外在的这些上面衣衫褴褛，这样子像一个乞丐一样那种了。然后佛陀有一次好像就是也有这个讲法的时候说啊，你应该因为讲这些法的时候大家是最能领会这个道理，所以说佛陀让了半个位置给他说啊，你应该坐在我旁边呢，就是这样讲，其他人都有点震惊了。那大家是就是恭敬顶礼说啊，不用，只是我师父的位置半个让给我，就这样，他没有说大摇大摆的坐上去，他就说我只是听受佛陀的教诲啊，法喜充满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然后就这种的有。所以总的来就是说，他是释迦佛陀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佛圆寂的时候也是好像开始的时候别人点火的时候一直点不着嘛。就是大迦叶来了以后，就是什么火自然升起来，就是化了。还有就是佛陀我看就是之前的时候应该佛陀给那个大迦叶说了一些，就好像有一个那个是谁，就是供养释迦牟尼佛一个就是金缕袈裟嘛，这个就是用金丝线那种就是供养的那种穿起来的那种的做的那种的袈裟嘛，那金丝线的话应该是说放多久都不会坏，因为就是金子并不会因为年代而腐坏，不像铜啊铁啊这些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告诉他说，就是他圆寂以后的一些事情来做这些负起这种责任。让他来负这个责任嘛，然后去帮他去怎么讲呢？还有就是完成一种的心愿，说，把这个金缕袈裟呢，就是将来就是传给这个，转交给这个弥勒佛。所以说他在后来就是，当然中途还有就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呢，就是经典集结嘛。在王舍城七叶窟那边经典集结的时候，有很多的，主要是五百罗汉为主的吧。那时候当然他们好像大迦叶和那个阿难尊者是吧？好像就是大迦叶还有一点就是责难这个阿难尊者，也有这种事情吧。但是总的来讲的话，就是经典集结的这个负责主要的一个负责人是那个大迦叶，所以这个完了以后。大概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了，就是说20年， 佛缘寂金边寂街，然后第二十年的时候他已经年岁很大了，据说120岁怎么样，然后就已经到了这么样的特定的一个时间，想自己想入长期入寂灭入定，就是厌世无常入定。这个在那个玄奘大师的西那个就是西游西不是西游记西那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有吗？大唐西域记里面有的这个上面呢，我给大家就稍稍的读一下啊，看，就是昨天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漠河河东入大野林，当时可能这一些家菩提迦耶和就东南西北很多地方有大的森林，这个在玄奘大师的西行记里面西那个西域记里面都有嘛，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森林，就他说密林啊什么什么，就是到那个瓦拉纳西都是穿过密林很多，现在就基本上看不到，被砍光了，应该树都经过1000多年以后。新百里鱼这这应该是库库查托库库巴达巴达陀山，就是汤莲基祖绿绿波陀山圣祖，就是这个汤莲祖尊祖山，然后说高暖峭胜无极，无极甚德，所以这个基本上就形容的这个都是说到那个到那个山坡，现在从菩提迦耶只要1-2个小时就到了，菩提迦耶到那个基祖山了，2个小时。原来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火车站，那火车站下去，现在车子就是两种路径都可以到达那个山脚下。原来说就是车子能开最近的地方到山脚下要需要徒步1个小时，但现在基本上可以到达，就是20分钟以就可以到达山脚的那个地方，车是通的，就是路很烂。然后从那边爬山的话可能要需要1个小时，慢慢爬的话1个小时半，快速爬的话可能1个小时就差不多到山顶，但是确实比较就是陡峭，说那边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什么鹤洞无涯山路溪间敲铃锣鼓冈村林章翻草背岩，就是这样子，就是植被比较丰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在那上面砍柴啊，就我都看到昨天看到很多人，女的妇女头上顶着很多的那些就是就是被砍下来的树枝一样的吧，就是一层一层，那个照片应该照下来，其实挺有意思的，很多人头顶上面顶了好多的树吧，树就是比较细的那种山上的那种的，不是说比灌木要粗，比一般的那些大树枝要小那种，就是捆在一起顶在头上，很长还是很长，很看起来比较重，但是干体力活嘛，顶在头上，所以就是整个山上面就是植物很丰富，也有很多猴子在上面，猴群俊奇山峰，然后上面有这个山峰旁听绝恶气将接天界星与云同，其实它看起来因为印度这边本身没有那么样的很高很高的山，但是因为平地拔起的那种的山要爬1个小时左右1个小时半的话，那山还是就有一定的高度吧，所以说气候大家是尊者大家是波居其中，波居中灭，大家色波加斯巴，就是加色波，大是摩哈加色的那个加色加斯巴，就是那个加色波，居中寂灭，不敢直言，故云尊足。所以这个上面说就是加瑟尊者在那边圆寂的缘故就叫尊祖山了，就说那个 摩诃迦瑟波声闻弟子也得六通，就是具有那种就是已经有六通啊八解脱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声闻的成就者。如来化缘四臂垂降涅槃，告诉迦瑟波曰：我于旷界勤修苦行，为助众生求无上法，悉所祈愿，悉所愿祈，今已圆，今已果满。就是说，佛陀释迦牟尼佛告诉这迦瑟尊者说，过去生的时候呢，就是说历经千辛万苦，然后来就为了帮助众生求无上法，然后为了就是当然他自己已经圆满成就，而且只是传法这些都已经圆满了，所以这个时候佛就是说我已经就要入这个大涅槃了，我今将欲入大涅槃，以诸法藏诸类于汝，住持宣布无有失罪。这是姨母，就是姨母给他曾经给的那个送的姨母所写，姨母就是应该就是那个大爱道。这个所以所现金驴袈裟，慈氏成佛，留以复传，留以传复。就是说弥勒菩萨成弥勒菩萨弥勒佛以后呢，来就是作为第五个这种衔接千佛当中第五佛来这个世界度化众生的时候，就是说把这个金驴袈裟呢就是给他交给他了。我以法中诸修行者，若比丘，比丘你就是这个是那个就是欧波所加欧波斯加，就是居士呢就是你界限度计流离令离流传流转。然后就是这个后面讲到迦瑟就是传旨以后呢，主持正法集结记忆至第二十年，厌世无常，将入涅槃，乃往鸡足山山阴而上，屈盘屈路，至西南岗山峰险阻，崖径盘薄，乃以就是到最上面的这个时候呢，就照片翻得太快了，就是慢慢翻。就是说那边到了那个有一个那个石缝嘛，到那里的时候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上去，本身下面其实现在阶梯修好了，以前应该会非常不容易上去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到了那个石缝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迦瑟尊者实现神通以后怎么就是开掘了这条路，有这么讲的，用西掌什么怎么样，但是不论如何这个里面呢就看起来一个细缝嘛，它细缝对面是通的嘛，刚好如果瘦一点的一个人的话容易进，像我的这个身体进去的时候左右肩都是摸在那个墙壁上石壁上的，你通行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困难，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如果再比我胖一点的话，我估计要侧着身才能进去，就是要直着走的话走不到，走不进去。然后这看起来你跟就是好像对面有个光嘛，那边可以出去一样，但事实上面不是这样子，就是直接走进去，走到山的石头中间石缝的这个中间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就是钉子路口，又是石头嘛，然后从那个钉子路口里面再进去以后走到爬到山上了，所以那个好像就是说那个鸡足山是不是这个来的我不是太确定，但是我感觉那个有点像那个鸡的三个角的那个爪子一样，两边横着这样穿过中间一道嘛，也是在石缝当中，或者说就是三块大石头快挨到一起的三个石头中间有就是钉子的一个路口，那进去以后很黑，需要打灯才能进去，现在虽然有梯子但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就是山峰险阻，崖径磅礴，以膝难以膝叩，波之如割，就是这个是这个山径是这么样出现的，说是这个迦瑟尊者实现神通，山径即开逐路而行， 攀住去者说，恢复协同，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他说的，就是一个丁字路口一样的，就是这么样的通道，至于山顶，写的非常清楚，这个是上面就跟实际的那个情况一模一样。然后从这个丁现在看过去的走到一半，然后是一个丁字路口一样的，从石缝中又是石缝，再慢慢上去就到山顶上了。刚才那个照片有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走的时候的一些峭壁很深，这个崖上面掉下去的话，估计就是绝对就是有很多地方完全没有生还的可能那样的地方。然后说至于山顶，这个山顶上面现在就是一个塔嘛，但是那个塔以前没有，就是一个空地一样的。就至于山顶，东北面出，进入山峰之中，彭佛袈裟而立，以愿力故山峰连覆，故此山脊隆起，故今此山脊隆起，当来此世尊者于此心事也。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有个那个迦瑟尊者的一个就是小的那种的一个雕像，那个就是一个像嘛。所以据说应该是说在那个地方，就是说迦瑟尊者在那边以后，本来山开了以后他在中间，然后应该是什么收棚那个袈裟，然后山呢合起来了嘛，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这样讲，以愿力故，就是说蓬佛袈裟而立，以愿力故三峰连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所以这大概是在这个里面，迦瑟作者现在就是说入定的方式还在这个山峰里面，就是当来此世尊者于此世尊者之心事也。三会说法之后，就是当来此世尊者就是弥勒佛将来来到这个世间上面，也会有那种初转二转三转一样，就是类似于就是主要的那种法轮。之后呢，当时再说那边的也还有一些众生呢，就是比较傲慢心比较重啊，比较性格野蛮啊，这样就不能说野蛮吧，可能就是僵化呀、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有特别的用意说，于有无量娇慢众生将登此山之迦也所，所以到这里以后呢，此世尊者呢，就是当时他会弹指，就山峰自开，弹指以后，这个关闭的石方呢，就是开了以后，就是当时能够见证的这些众生能够看到迦叶尊者呢在那边呢，就是这样。如果见到了以后，可能还有一些人觉得也许这是魔术呀或者是什么，可能也许会这样想。此时呢，就是像大家是受以致辞，礼毕礼敬已毕，身上虚空，视线视诸神变，化火焚身，随入灭即灭。所以之后呢，他把这个就是供养给弥勒佛，然后就是把这个受记的这些含义宣示了以后呢，视线神通呢就是腾入虚空当中，化成火焚身以后呢，就入即灭，是这么样。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会有这些当时的众生呢，就是心里面的傲慢，就是会前就是去除他们心里面的这种娇慢啊，不服那种的心啊，然后受到一些感悟啊，证得这个善果。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现在上面有这个就是有一个佛塔嘛，过去的时候也有佛塔，应该是毁掉了，后来又现在有新建的一个佛塔，就是说远望这个佛塔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就是有时候 就是敬业远望，或见名句，有即有登山。如果你上面觉得有一些灯光火的一些光啊之类的，一些火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些光，如果你亲自过去的时候又看不到那些火，有这么样的一些迹象，有这么样的一些情况。当然，然后这个地方在一些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其他的我不太是太清楚，但是说到无著菩萨，无著菩萨应该是四世纪的人嘛，所以他在那边修行观修弥勒菩萨一共12年，然后我们记得说开始就是一些年三年以后觉得没有效果，自己就是下山的时候看到有人这个是铁棒磨针，真的这个类似于这种的，有人在磨针用铁棒，然后激励他的一种修行的心念，回去修行。再一次下来的时候又就觉得不行了，没有太多的那个心力，以后呢就是好像没有太多感应，然后之后就是说有人想用羽毛什么刷开这个挡着的这个山峰啊怎么样，然后最后一次就实在是有点没有心力，12年以后下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什么拖着下半身的狗啊，这些还是异常的凶猛。这个时候他的慈悲心，这个故事在藏传佛教里面讲的很普遍，就是说弥勒无著菩萨呢，就是说当时看到这只恶犬一样的拖着这个化脓斑残的下半身凶猛的时候，他就升起很大的大悲心，大悲心大到说怕伤到虫子又怕伤到狗，最后就是决定用舌头来就是填开这个化脓的这个狗的身体当面的蛆啊什么这些呢，就是把它们剥开嘛，剥离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说明之前他慈悲心可能修的还有一点不够，然后之后慈悲心大起的时候呢，就是弥勒菩萨现身，说，然后就是无著菩萨有点抱怨似的说，我就苦苦的就是祈祷啊，就是念诵啊，怎么样很多年，希望能够有一些就是智慧，就是只是修行也好，给予加持也好，就是一般那种观念当中的，这样想的时候说，我一直都在你旁边，就是只是你不知道，在你修行困难的时候，退转的时候，路上的一些人碰到的也都是我。然后有这个故事嘛，就是说他背上这个肩上放着这个狗的这个身体啊，转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避而不及啊，只有一个老太太业障比较亲近的人说怎么样，是他所受有点，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个山上呢，玄奘大师的这里面根本没有写这个部分。玄奘大师是在无著菩萨以后的200多年时候的。270-280年，就是时候出生的，他们出生之间差可能不到300年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山里面有一个法师，昨天我上去的时候他也说无著菩萨的那个山洞也是在上面的什么什么一个地方说的，但是可能就是我自己没有看到说具体的一个，因为到不少的地方都有一些打坐的那种的地方是有的，所以具体是哪个地方还是他在各个地方都有做过呢，不知道。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说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悟道的地方，从这里到那个基督山地方呢，如果过去要走路的话呢，还是其实要走一定的这个路啊，像就是玄奘大师说行100余里，是应该有100余里差不多，就这么样的。但现在公里算的话好像就54公里左右，从这里到那个山脚下菩提迦叶到鸡足山的山脚下54公里，就到了。那54公里的话正好翻成这个里的话正好100里嘛，那就过去玄奘大师行100余里，就是非常非常准确那种大概的一些路径啊 高度呀，就是对一些那些上面的把握，那真是就像机器去，现在要丈量，你去一个地方，你说那里你经过了多少公里，你可能也许说个大概，但是很也许很不靠谱嘛。但是玄奘大师很多那些都非常就是接近嘛，就这样说。其他好像就是讲这个故事以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圣地啊，因为现在也有一个，就是我们云南那边也有个鸡足山嘛，鸡足山也有很多人会去朝圣，所以大家可能从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大概现在有的这个图，那个山顶上面那个石阶上面。就石缝里面出来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石缝，那下面那个梯子入引进去的那个地方就是鸡爪的那个一个就入口嘛，然后从那个里面进去到那个石头有个好像加号一样的那个十字的那个地方嘛，然后就是拐个弯，就是拐一下，它其实不是直走，就是到中间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又拐到应该是。下去的时候就是拐到这个右边嘛，然后到另外一个阶梯就看看上，因为这个上面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一部分阶梯，然后阶梯就消失在这个石缝里面嘛，然后其他的这边就没有，就是石缝的时候从另一侧出来以后就绕行，然后再下山上山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刚才说那个云南鸡足山嘛。有些人会说，那边就不是真的鸡足山了、啊。这样讲的，应该说就是迦瑟佛、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在这边怎么样？那个应该就是现在指的这个地方。其实，但是说过去有印度的修行者去过个很多地方，有一些高僧大德呀，很有修行、有成就的人呢，他们也去，比如说云南呐、鸡足山呐、那些地方。修行呢，然后也有这个，就是在那边就是圆寂的呀，然后对显密佛法很精通的，有大神通的一些人呢，在那边，然后后来好像就是，也有一些，做官的人，好像叫李元阳是不是？他们在那边，就是山顶上面也认为那个就是那个也是一个三足鼎立那种的一个石头，还是足印那种的祭祖的一个样子嘛。所以开始那个时间大概是15世纪左右，那个历史不是那么长，但是说印度僧人在那边修行的那个历史可能比较长，大概快900年1000年这样，900多年了，在云南那边鸡足山。但是事实上面呢，我们所说的只要你自己内心清净与佛菩萨身与相应的话，特别某一个本尊也好，或者是你祈祷莲师、祈祷弥勒佛这样的时候呢，说每一个具性的这面前都有这个圣者，像刚才讲的，我一直在那边不曾离开，只是你业障深重没有看到而已，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也没有什么地方的局限，就是没有时空的那种的局限。所以圣地啊，这个是圣地，那个不是圣地，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身心就是清净，或者说三门与清净相应，与佛菩萨清净的身与相应的时候，就是任何地方都是圣地，任何时代时间都是就是殊胜的这种就是觉醒证悟的那种的，就是方向，受这样的加持，启发，就是开悟彻悟的这个层次当中的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但是说因为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确实在这边讲了7天的法呀，要去这样的地方，说迦瑟佛现在还在那个肉身呢，在还在那边禅定呢，这样讲的话，你要来的话就要来这个地方，然后寻这个就是特别的一些，就如果有些人就没关系嘛，就是这些都无所谓的，主要是你自己把握你的一颗心就够了，一切都法外，心外无法，心不外乎就法，一切诸法呢不外乎于心，心如何就是显现， 先前亲近的时候诸中胜过先前，先前不亲近的时候六道轮回先前，就这样子。所以那我们今天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有时候这个外面的广播我都听的声音大，但是你们觉得你们那边据说好像声音也不是太大，那也很好。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了。